行为：人类最好和最坏一面的生物学读书摘要。作者：罗伯特·萨博斯基 Robert M. Sapolsky。 译者：吴文繁体版，刘佳简体版。出版社：八旗文化繁体，2019中信出版集团简体。出版时间：2017年英文原版，2019年中文版。页数：992页。核心命题：人类的行为从何而来？为什么同一个人有时能做出令人动容的善举，有时又会犯下不可理喻的暴行？传统观点认为，这取决于人的品德或者自由意志。但萨布斯基用这本书告诉我们，不，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萨布斯基是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兼灵长类动物学家，他用30多年研究积累告诉我们，每一个行为的背后都有一条从行为发生前一秒一直追溯到几百万年前的因果链。要理解人类的行为，你必须同时理解神经科学、内分泌学、心理学、演化生物学和文化人类学，而这就是这本992页的巨著试图做到的事情。核心观点一：一秒钟之前，大脑如何实时决策？让我们从最近的地方开始。一个人在做出某个行为的那一秒钟之前，他的大脑里发生了什么？答案取决于具体是哪一类行为。如果是反射性的动作，比如手碰到热炉子迅速缩回，那主要是脊髓在起作用，大脑甚至还没来得及处理信息。但如果是复杂的社会行为，比如决定是否帮助一个陌生人，那涉及的大脑区域就多了，杏仁核在评估威胁，前额叶皮层在做理性判断，伏隔核在计算奖励，海马体在回忆类似的过往经验。萨布斯基特别强调，前额叶皮层是人类最好的自己的神经基础。它负责冲动控制、长远规划、道德推理、同理心，基本上所有让你看起来像个人的能力都跟这个区域有关。但问题是，前额叶皮层的发育非常缓慢，要到25岁左右才完全成熟。这就是为什么青少年的决策往往冲动而不计后果，不是因为他们坏，而是因为他们的大脑还没长好。更关键的是，前额叶皮层非常容易被压力关闭。当你处于极度恐惧、愤怒或压力之下时，前额叶皮层的功能会显著下降，你的大脑会退回到更原始的由杏仁核主导的状态，换句话说，你失去了理智。这为很多暴力行为提供了解释，不是因为这人本性邪恶，而是因为在那个时刻，他的大脑的理性部分临时下线了。核心观点二：数小时到数天之前，激素如何塑造行为？把时间往前推一点，在行为发生前的数小时到数天，什么因素在起作用？答案是激素。萨布斯基重点讨论了睾酮和皮质醇。关于睾酮，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迷思，睾酮让人变得暴力。但萨布斯基用大量研究告诉我们，事情不是这样的。睾酮本身并不导致攻击行为，它增强的是已有倾向。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有攻击性的人，睾酮会让你更有攻击性。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温和的人，睾酮会让你更温和，比如更积极的保护家人。所以睾酮的正确理解是，它增强已经存在的行为动机，而不是凭空创造暴力。皮质醇则是压力激素。短期适量的皮质醇能帮助人应对挑战，但长期高水平的皮质醇会损害前额叶皮层的功能，让人更容易冲动，更难以控制情绪。这解释了为什么童年时期经历过长期创伤的人，成年后更容易出现行为问题，不是因为他们学坏了，而是因为他们的压力反应系统被永久性的改变了。核心观点三：从童年到推到受精卵，早期经验如何塑造大脑？再往前推，一个人的童年经验，甚至他在子宫里的时候，妈妈经历了什么压力，都会永久性的塑造他的大脑和内分泌系统。萨布斯基讨论了表观遗传学，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发现，环境经验可以改变基因的表达方式，而且这种改变可以遗传给下一代。比如研究发现，荷兰大饥荒期间怀孕的母亲，他们的孩子成年后患心血管疾病和精神疾病的风险显著更高，而且这种风险还通过表观遗传标记传递给了第三代。这意味着你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行为，可能不仅仅影响你自己，还会通过表观遗传的机制影响你尚未出生的孙辈。这是一件令人震撼的事情。核心观点四：我们 VS 他们，群体认同如何制造暴力？ 现在来到这本书最沉重也最重要的部分，为什么人类会为了群体认同而杀人而牺牲。萨布斯基用大量神经科学证据说明，人类大脑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我们 VS 他们的分类系统。当你看到自己人痛苦时，你的大脑中负责痛觉共鸣的区域前脑岛前扣带回会被激活，你真的感同身受。但当你看到外人痛苦时，这些区域要么不激活，要么激活的是与奖赏相关的区域，你甚至会感到一丝快感。更可怕的是，这个我们 VS 他们的分类可以建立在完全任意完全无意义的标准之上。在实验中，研究者让一群被试随机分成红组和蓝组，仅仅这样就足以让红组的人对蓝组的人产生微妙但可测量的歧视。不需要真实的历史仇恨，不需要实际的利益冲突，只要有一个我们和他们的分类，大脑就会自动开始偏袒自己人排斥外人的操作。这就是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战争屠杀种族清洗的生物学根源。萨波斯基没有对此给出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但他强调理解这个机制本身就是反抗这个机制的第一步。核心观点五：善恶都是生物学的产物，自由意志存在吗？最后一个核心观点也是最哲学的一个，如果我们的每一个行为都是由神经系统状态、激素水平、基因表达、童年经验、文化背景共同决定的，那么自由意志还存在吗？我们真的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吗？萨波斯基的回答是谨慎而复杂的。他并不主张因为生物学决定了一切，所以没有人是真正有罪的这种简单化的立场。相反，他强调理解行为的生物学根源不是要给暴行找借口，而是要让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变得更加科学、更加人道。比如，如果一个人的前额叶皮层因为先天缺陷或后天创伤而严重受损，导致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那么单纯的惩罚他既不合理也没有效果。更好的做法是治疗他的大脑，同时用其他方式保护社会。这不是纵容犯罪，而是用科学的方式理解犯罪。同时，萨波斯基强调理解生物学根源也让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更加宽容。当你下次遇到一个不可理喻的人时，试着想一想，他可能刚经历了一场压力风暴，他的皮质醇水平正高，他的前额叶皮层正离线，不是替他开脱，而是让你能够更冷静、更有效地应对。实践意义。对于管理者和领导者而言，这本书最大的启示是，人的行为是可以被环境塑造的。如果你希望你的团队成员表现出合作、创新、负责任的行为，那么你需要创造一个能够支持这些行为的环境，低压力、高信任、明确的目标感、公平的回报体系。相反，如果你创造的是一个高压力、零和博弈、充满不公的环境，那么无论你招到多么优秀的人，他们最终都会表现出你最不想看到的行为，因为那是环境的必然结果。对于父母而言，这本书是一个沉重的提醒，你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个家和一番教育，还有他们一生的大脑结构和压力反应模式。童年时期的长期压力会在生物学层面上损伤孩子的前额叶皮层，让他们成年后更容易冲动，更难控制情绪。所以给孩子一个安全、稳定、充满爱的童年，不是什么软性的教育理想，而是对他们的大脑做的最重要的硬件投资。对于每一个普通人而言，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是一种更深沉的同理心。当你理解了行为的全部因果链，从一秒前到几百万年前，你就会发现坏人和好人的界限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清晰。每个人都在与自己的生物学局限做斗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秒钟之前和数十年之前。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或许能够对他人也对自己更加宽容，同时更加坚定地去做那些能够改善环境、改善大脑、改善行为的事情。总结，行为是一本罕见的书，它既有极高的科学严谨性，又有深刻的道德关怀。萨波斯基用近1000页的篇幅带我们走过了一段从大脑神经元到人类文明的壮阔旅程。读完这本书，你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理解将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本书并不好读，它信息密度极高，涉及的专业领域极广。 但每一页的付出都会以某种方式回报你，也许是对自己的一个新的理解，也许是对他人的一份新的宽容，也许是对如何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这个问题的一套新的思考框架。最后，让我用萨布斯基自己的一句话来结束这份摘要：做正确的事，永远都视脉络而定。愿你在理解行为之复杂后，依然愿意，并且能够更好地做那个正确的事。